各位听众，今天是1月10日，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中国政府就刚刚结束的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做出了积极的表态，但没有提到双方是否达成了任何具体的协议。中国商务部星期四1月10日发表一份声明，称双方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1月7日至9日的副部长级磋商中，就共同关注的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交流，为解决彼此关切问题奠定了基础，并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稍早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发表声明，称作为两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达成共识的一部分，这次磋商目的在于实现中国在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攻击和出于商业目的的网络窃取商业机密、服务业、农业这些问题上，必要的结构性转变。声明还说，这次会谈重点讨论了中国对于从美国购买大量农产品、能源、制成品以及其他产品和服务承诺。美国的声明也没有提到双方在最后一轮的贸易谈判中是否达成了具体的协议，称美国代表团回国后将汇报会谈情况，以获得下一步行动的指导。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星期三1月9日在一份加拿大报纸上刊登一篇评论，批评一些人认为中国逮捕两名加拿大公民是对加拿大拘捕孟晚舟采取的报复行动，认为中国在欺负加拿大。他接着说，对这些人来说，中国采取自卫行动是对加拿大的冒犯。这是中国官员首次将逮捕两名加拿大人与加拿大拘捕华为公司一名主管的案件直接相连。同一天，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文章说，如果孟晚舟成为不公平、政治围攻的牺牲品，美国和加拿大应当感到羞耻，并做好受到中国进一步报复的准备。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四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与美国进行的去核谈判陷入僵局有所担心，但是他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将坚持改善朝鲜和美国的关系的努力。金正恩在北京访问了2天，中国官方媒体公布了金正恩应习近平邀请访问中国的消息，但是没有提及访问的细节和议程。一直到金正恩乘火车离开北京，星期四早上进入朝鲜境内几个小时之后，中国官方媒体才报道了金正恩与习近平会谈的消息。韩国总统文在寅说，朝鲜领导人不久之后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峰会，并将很快访问首尔。文在寅星期四1月10日在青瓦台举行新年记者会说，美朝峰会以及金正恩访问韩国将奠定朝鲜半岛和平的转折点。文在寅表示，韩国政府与美国和国际社会合作处理有关对朝鲜的制裁，包括寻求豁免，以便使南北韩能够恢复开城工业园的运作和韩国人到金刚山旅游。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同国会领导人举行的白宫会议突然愤然离席，因为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拒绝为南部边境墙提供资金，这时双方的谈判在政府关门的背景下愈发紧张。美国司法部长罗德·罗森斯坦计划在新的司法部长上任之后离开司法部，他一直负责督管针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所展开的刑事调查。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Making an Appointment,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making suggestion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约时间见面，第二部分。这一课重点讲解在提建议的时候应当使用的客气语言。
Interview.
电话采访，今天我们采访的嘉宾是先锋技术公司的 Michael Epstein 先生。Epstein 先生告诉 Elizabeth， 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一到旧金山就和他通了电话。我们先学习几个有关词句。
Office，
办公室。
Office。Flight，
航班。
Flight。On time.
准时。
On time. I kept my schedule free.
我没有安排其他的事。现在就请听 Blake 先生和 Elizabeth 之间的电话对话。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ichael Epstein. Mr. Epstein is speaking to us from his office in California.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phone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He called you just after he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Yes, I remember.
Were you expecting Mr. Blake's call?
Yes, I was. I knew that he was arriving in San Francisco on Monday, June 10th. So I kept my schedule free for the following afternoon, Tuesday afternoon.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
Let's listen in while Mr. Blake calls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speak to Mr. Epstein.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Blake 先生打电话给 Epstein 先生的谈话录音。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Oka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在这段对话中 ，Epstein 先生多次用
"I'll tell you what"，
这是口语中常用的说法，意思是“我看这样吧”或者“这样好不好”。我们再听听他们的这段对话。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Oka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听老师示范做一些词句的代换。
How are you?
How have you been?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Just fine, thanks. And you?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When did you arrive in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I got here a few minutes ago.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Epstein 先生。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genda.
议程，日程安排。
Agenda.
A-G-E-N-D-A.
An agenda item. An item.
议程上的一项内容。
An agenda item. An item. Item.
I-T-E-M.
Did you go over the agenda?
你们有没有看一遍议程?
I dropped him off at his hotel.
我开车把他送回旅馆。
Mr. Epstein,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You suggested that the two of you meet for lunch.
Yes,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for us to get together in an informal setting. I wanted to fill him in on some of the details of our project to build a new factory. I didn't want to schedule a formal meeting until he had a chance to rest.
That was very considerate. How about the agenda? Did you go over the agenda?
Yes, of course. I confirmed with him the items he wanted to discuss at the meeting and how much time he needed.
Right.
Then we went for a nice drive around San Francisco. I dropped him off at his hotel and then returned to my office.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us.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Yes,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for us to get together in an informal setting.
我觉得我们最好在一个非正式场合见面。Epstein 先生为什么要先和 Blake 先生进行非正式会面呢？他说
I wanted to fill him in on some of the details of our project.To build a new factory. I didn't want to schedule a formal meeting until he had a chance to rest.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我要向他介绍一些我们建造工厂的工程计划细节。我希望在他休息好了之后，再和他进行正式会谈。Elizabeth 认为 ，Epstein 先生这样做考虑得很周到。
That was very considerate.
那么 ，Epstein 先生和 Blake 先生都讨论了些什么？他们会面之后有什么活动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Mr. Epstein,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You suggested that the two of you meet for lunch.
Yes,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for us to get together in an informal setting. I wanted to fill him in on some of the details of our project to build a new factory. I didn't want to schedule a formal meeting until he had a chance to rest.
That was very considerate.How about the agenda? Did you go over the agenda?
Yes, of course. I confirmed with him the items he wanted to discuss at the meeting and how much time he needed.
Right.
Then we went for a nice drive around San Francisco. I dropped him off at his hotel and then returned to my office.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us.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en we went for a nice drive around San Francisco.
然后我们开车尽情地游览了旧金山市区。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请听众根据前面听过的对话来回答问题。先请听 Elizabeth 提问。
Was his flight on tim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听一遍有关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as his flight on time? Yes, it was.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提问。
When did he arrive in San Francisco?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听一遍有关对话，然后回答提问。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When did he arrive in San Francisco? He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一节我们要讨论的是商务活动中的互相寒暄问候。在进入正式的商业会谈之前，找出一些闲聊的话题和对话进行交谈，以建立友好的个人关系。
Small talk，
聊天、谈天、闲聊。
Small talk. In business phone calls, we rarely go directly to the main topic.
人们在电话中谈生意时，很少直接进入主题。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ll, today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email question about business culture.
What is it?
The question is, in a business telephone call, should you immediately begin talking about business?
That is a good question. Actually, in business phone calls, we rarely go directly to the main topic.
Really?
Before talking about business, we usually talk about a friendly topic. Talking about friendly topics is called small talk.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Yes. When Mr. Epstein talks with Mr. Blake, he first asks Mr. Blake about his flight.
Oh, I see.
It gives the conversation a friendly start.
What are some good topics for small talk?
Common small talk topics are weather, hobbies, and travel.These topics are usually very comfortable, but you should avoid talking about very personal topics.
I see.
Small talk helps people in business build bette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For example, if someone comes to town by airplane, you can ask, "How was your flight?" If they say their flight was terrible, you can say, "That's too bad," or "I'm sorry to hear that." And if their flight was good, you can say, "I'm glad to hear it."This shows that you're interested in personal feelings and not just business.
That's very interesting, Gary.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culture tips.
My pleasure.
Usually, when people call to talk about business, they first will look for some relaxing topics to chat about and talk a few words. Doing so can build a good relationship and create a warm atmosphere. For example, Epstein 先生和 Blake 先生通话时，他先问 Blake 先生这次坐飞机旅行是否一切顺利。
How was your flight?
如果对方说这次旅行很糟糕，那么你应该回答
That's too bad.
或者
I'm sorry to hear that.
如果对方说一切顺利，那么你就回答
I'm glad to hear it.
这样会让对方觉得你很关心他本人，而不仅仅是对生意感兴趣。我们再仔细听听 Gary 的见解。注意哪些话题适合与两位商人之间的闲谈。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ll, today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email question about business culture.
What is it?
The question is, in a business telephone call, should you immediately begin talking about business?
That is a good question.Actually, in business phone calls, we rarely go directly to the main topic.
Really?
Before talking about business, we usually talk about a friendly topic. Talking about friendly topics is called small talk.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Yes, when Mr. Epstein talks with Mr. Blake, he first asks Mr. Blake about his flight.
Oh, I see.
It gives the conversation a friendly start.
What are some good topics for small talk?
Common small talk topics are weather, hobbies, and travel. These topics are usually very comfortable, but you should avoid talking about very personal topics.
I see.
Small talk helps people in business build bette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For example, if someone comes to town by airplane, you can ask, "How was your flight?" If they say their flight was terrible, you can say, "That's too bad," or "I'm sorry to hear that." And if their flight was good, you can say, "I'm glad to hear it." This shows that you're interested in personal feelings and not just business.
That's very interesting, Gary.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culture tips.
My pleasure.
Is this a good topic for small talk? Yes or no?
问答练习。接下来 Elizabeth 问的几个问题都涉及闲谈时的话题，请大家判断这些问句的内容是不是闲谈的好话题，然后在铃响以后用 yes 或 no 来回答。
Nice weather we're having, don't you think? Yes, the weather is a comfortable topic for small talk. Did your company make much money last year?No, money and business is not a good topic for small talk.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in San Francisco? Yes, travel is a good topic for small talk. Do you have any children? No.In the U.S., marriage and family are not good topics for small talk when meeting someone for the first time.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一位年轻的商界人士打电话给另一家公司，约见该公司的生产部经理。电话里有这样一些词句。
Delivery Schedule
交货时间表。
Delivery Schedule.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我在想这个星期我们能不能找一天碰个头。
I'm free on Thursday afternoon.
我星期四下午有空。下面是这段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a young businessman calling to make an appointment with the production manager of another company.
Bob Harmon.
Hello, Mr. Harmon. This is Henry Michaels of Stetson Industries.
Oh, hello, Henry. What can I do for you?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I'd like to discuss our delivery schedule.
Well, let's see. I'm busy the first part of the week, but I'm free on Thursday afternoon. How does that sound?
That's good for me. What time?
How about 3 o'clock at my office?
That's great.
Focus on functions. Suggestions.
语言功能。接下来是语言的功能练习。今天我们要练习在提建议时怎样用客气的语言。
Let's focus on polite suggestions. Polite suggestions are often long and use difficult language. Here is an example from the business dialogue. Liste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Sometime this week.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 Elizabeth 说下面这些客气的语句。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要给我们再讲一些 同对方约时间和地点见面的各种客气说法。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at some more ways to suggest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 meeting. First, let's review some expressions we discussed on our last show. On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say, How does that sound? Let's listen.
Well, let's see. I'm busy the first part of the week, but I'm free on Thursday afternoon. How does that sound?
You can also use the expression, how about? Let's listen.
What time?
How about 3 o'clock, at my office?
A more formal and more polit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use the expression, I was wondering if.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example from the business dialogue.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This is a difficult sentence,But it is a very polit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he uses a similar expression. I was hoping that. Let's listen.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Let's hear that again, more slowly.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for tomorrow sometime. This is a very polite suggestion. We'll talk more about polite suggestions on our next show.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We've studied some of the suggestions in the last class. For example,
How about? How does that sound?
等等，今天我们学习几种更正式的说法，例如
I was wondering if
和
I was hoping that
请大家一边听一边记住这些说法。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at some more ways to suggest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 meeting.First, let's review some expressions we discussed on our last show. On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say, How does that sound? Let's listen.
Well, let's see. I'm busy the first part of the week, but I'm free on Thursday afternoon. How does that sound?
You can also use the expression, How about? Let's listen.
What time?
How about 3 o'clock, at my office?
A more formal and more polit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use the expression, I was wondering if.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example from the business dialogue.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This is a difficult sentence, but it is a very polit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he uses a similar expression. I was hoping that.Let's listen.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Let's hear that again, more slowly.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This is a very polite suggestion. We'll talk more about polite suggestions on our next show.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课我们重点讲解了在提建议时应当使用的客气语言。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政府就刚刚结束的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做出了积极的表态，但没有提到双方是否达成了任何具体的协议。中国商务部星期四1月10日发表一份声明说，双方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1月7日至9日的副部长级磋商中，就共同关注的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交流，为解决彼此关切问题奠定了基础，并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稍早之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发表声明称，作为两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达成共识的一部分，这次磋商目的在于实现中国在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攻击和出于商业目的的网络窃取商业机密、服务业、农业这些问题上必要的结构性改变。声明还说，这次会谈重点讨论了中国对于从美国购买大量农产品、能源、制成品以及其他产品和服务的承诺。美方的声明也没有提到双方在最后一轮的贸易谈判中是否达成了任何具体的协议，称美国代表团回国后将汇报会谈情况，以获得关于下一步行动的指导。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星期三1月9日在一份加拿大报纸上发表一篇评论，批评一些人认为中国逮捕两名加拿大公民是对加拿大拘捕孟晚舟采取的报复行动，认为中国在欺负加拿大。他接着说，对这些人来说，中国采取自卫行动是对加拿大的冒犯。这是中国官员首次将逮捕两名加拿大人与加拿大拘捕华为公司一名主管的案件相连。同一天，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英文版也发表文章说，如果孟晚舟成为不公平政治围攻的牺牲品，美国和加拿大应当感到羞耻，并做好受到中国进一步报复的准备。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四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于美国进行去核谈判陷入僵局有所担心，但是他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他将坚持改善朝鲜和美国关系的努力。金正恩在北京访问了两天，中国官方媒体公布了金正恩应习近平邀请访问中国的消息，但没有提及访问的细节和议程。一直到金正恩乘火车离开北京星期四早上进入朝鲜境内几个小时之后，中国官方媒体才报道了金正恩与习近平会谈的消息。韩国总统文在寅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久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峰会，并很快到首尔访问。文在寅星期四1月10日在青瓦台举行新年记者会时说，美朝峰会以及金正恩访韩将是奠定朝鲜半岛和平的转折点。文在寅表示，韩国政府与美国和国际社会合作处理有关对朝鲜的制裁，包括寻求豁免，以便使南北韩能够恢复开城工业园的运作和韩国人到金刚山旅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同国会领导人举行的白宫会议中愤然离席，因为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拒绝为南部边境墙提供资金，这时双方谈判在政府关门的背景下愈发紧张。民主党人指责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议上发脾气，总统的支持者则称民主党人拒绝谈判。美国司法部长罗森斯坦计划在新的司法部长上任后离开司法部，他一直负责监督针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所展开的刑事调查。特朗普总统经常批评罗森斯坦任命特别检察官、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领导涉俄调查，这项行动已经演变为历时20个月的调查。调查的目标是特朗普竞选阵营是否与莫斯科有任何联系，以及身为总统的特朗普是否非法阻碍调查。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就在美中贸易战展开最新一轮谈判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访问北京会见习近平，协调美朝谈判的立场。金正恩访华的时机敏感，凸显美中双边关系的微妙和大国政治的错综复杂。过去一年呢，美中关系在地缘政治和经贸关系方面急剧恶化，美国各界对中国的观感发生突变，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成为政界和学界的热门话题。那么为什么美国官方的对华政策和民间的对华印象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的剧烈转变？当前的美中对抗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还是两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美中关系会不会一发不可收拾，必然走向战争和毁灭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 Dr. Andrew Nathan。 黎教授您好。
你好。
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美中关系专家、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薛良。丁教授您好。
你们好，安迪好。
你好，薛良。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美中贸易战的最新一轮谈判已经于星期二，昨天啊，对不起啊，增加了一天，然后于星期三今天结束了。我来请教纽约的黎安友教授，从目前双方透露出来的这个信息来看，那么您对两国最终达成贸易协定这个前景怎么看？您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呢？
我乐观的方面是说，我认为他们会，停止这个贸易战。但是悲观的方面是认为中国不会做出什么结构性的变化。它的经济发展率，多于美国的经济发展率，这个不会改变，而且中国的很快速度的这个技术的发展也不会改变，所以 Trump 有时候 Trump 会说，我美国要求中国放弃那个2025的计划，这个中国可能不一定会大声的提出，但是他不会放弃这个计划的本质，那就是说快速度发展中国的技术，所以我认为中美的经济的关系还会差不多这样继续下去，就是说美国有贸易赤字，中国的发展比美国的发展快。Trump 有一个做法，他经常会宣布某一个危机之后，他会宣布自己胜利，让对象做出一个小规模的让步。Trump 就说我是胜利了，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大的变化。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跟这个香港的丁薛良，丁薛良教授的连线回来了。好的。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现在很快就把丁薛良教授连回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距离特朗普和习近平在20国集团峰会上达成的这个90天贸易战停火的最后期限呢，已经过去了一半左右的时间。那么观察人士对于两国能不能在3月1号之前达成这个贸易协议呢，看法是两极。我来请教香港的丁薛良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方面已经许诺在很多方面呢会做一些重要的改进，而且我也认为这些改进呢 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也是实际上的，比如说更多的购买美国的一些产品，特别是对特朗普的这个票仓很重要的那些农产品呐、这些东西，中国也会在这个降低外国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方面，做出一些明显的一些改进。中国呢也会发布很重要的一些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指示，领导人的讲话，强调要保护这个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知识产权。在所以这些方面呢，我们都能看到这个中国方面的一些改进，但是美国方面，美国政府方面，特朗普如果想改变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用美国人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新的重商主义，用我们这个学者的话呢，就是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间那个很核心的要素，也就是说 state led， 就是国家领导的这种发展模式。
嗯，
美国方面想改正这一点，我不认为这是中国方面可以让步的。这个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个讲话上，这个习近平已经，虽然他不是讲得很具体，但这个原则上把这一点很清楚，核心的东西不能让步。
嗯，好的。那么就在美中两国举行最新一轮贸易谈判之际呢，我们看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应习近平的邀请访问了北京。我来请教黎教授啊，您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呢，还是北京方面的一个精心的安排呢？
实际上这个我不知道，我不能判断。当时我认为这个时间的问题是次要，大概是这个实质的问题重要，就是说现在中国在朝鲜半岛，面临朝鲜半岛，中国应该可以比较满意，就是说朝鲜半岛现在就是北朝鲜跟中国的关系恢复很好，另外那个战争的危机也消失，也消得多。另外就是说，美国现在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可以向中国施出压力，要求中国来解决朝鲜问题，因为这个原来你比方说奥巴马的时候，Trump 上任的初期，他们都要求中国应该解决北朝鲜，他们认为中国在北朝鲜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中国可以帮助美国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 Trump 跟金正恩见面以后，中国可以说你自己去解决吧，我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就是说没有什么责任。
嗯，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可以感觉得非常满意，所以金正恩去中国汇报，习近平，我下一轮跟 Trump 见面，我会说什么，会做什么，而且可能金正恩是考虑现在开始稍微开放他的经济模式，稍微按照这个邓小平的模式去慢慢的开放北朝鲜的经济，都是有利于习近平，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个人交流是非常自然。那个时间为什么现在要交流，我实际上我没有什么意见。
嗯，好的。那么美国国务卿啊有看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他认为最新一轮贸易谈判与金正恩访华没有什么关系，并且呢他还称赞说中国呢在朝鲜问题上一直是美国的好搭档。但是很多人不相信这种说法，认为呢北京其实呢是在拿平壤来要挟华盛顿。那我来请教这个丁教授，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这个我不觉得，这两者之间完全的挂钩，因为完全挂钩对中国的核心的利益，不是很好，而且这个平壤也不一定把自己的核心的利益，因为这两个国家虽然目前关系比以前好多好一些，比前几年好一些， 但是朝鲜有朝鲜的核心利益，朝鲜的核心利益也不愿意把他自己完全的附在中国的这个国家利益上。这么说了以后呢，我仍然认为这个这一次金正恩的这个访问北京和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之间呢，在这个时间上啊，不可能是一点都没有人工的这个安排在里面。
嗯，
因为中国这个在这些方面呢，已经我们会看得好清楚，就是自从金正恩接班，就他父亲去世以后，好几年都没有访问中国。
嗯，
那主要就是因为中国没有邀请他，没有开这个绿灯。假如这一次，这个中国方面认为金正恩的这个访问实际上完全巧合，对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利的话，中国可以找十个理由、二十个理由说你能不能提前一点，能不能推迟一点，这完全可以做到的，这个很简单的事。所以这个外界的这么多的猜测的话，在我看起来，恰恰正是达到了这个整体的效果，就是多方面的效果。一方面，中国显示出来，中国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仍然在美国最关心的一些问题上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朝鲜方面也有自己的考虑，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要使得目前由美国领头的国际对他制裁的这个力度啊要尽快的放松。我们都晓得，对朝鲜这样一个经济如此困难的国家来讲，一到了冬季，食品、燃料所有这些方面，服装等衣服，所有药品这些方面的这个紧缺的这种程度啊，就会继续的恶化。因为朝鲜我去过好多次，到冬天是很可怕的，那就对很多地方。在这个时候，如果国际上的这个制裁如果能够减缓一点，特别是如果中国能够在食品、燃料、药品这些方面能够多一点对他的这个资源的话，那对他来讲，那是极其重要的，是至关重要的。
美中关系呢，我们看到在过去一年呢，我们可以用一落千丈这个词来形容。如果我记得不错呢，在奥巴马任内呢，美国国内舆论呢曾经考虑过美中共治的这个叫 G2 这样一个机制，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却变成了经济、政治、军事、外交以及意识形态全面紧张的一个局面。我来请教黎教授啊，这个紧张局面是从什么时候发生的？是怎样发生的呢？
实际上我不记得奥巴马官方或者国会里面或者就是说有权威的人要考虑跟中国做一个 G2。 我记得 Brzezinski 他是退休的外交官，学者，他提出了 Kissinger 也准提出，就是没有很清楚的提出这个G2 的想法。但是奥巴马政权里面他们搞的对话政策是那个pivot to Asia, right? 亚洲转向亚洲，恢复亚洲的那个政策。这个政策的意思就是要用各种方法，包括一些 positive incentives, 像那个 TPP,也包括提倡美国在亚洲的军事的部署和外交官的活跃，比方说派那个国务卿Clinton 几次和总统 Obama 几次去这个亚洲拜访各个联盟国之类的行动，来就是希望可以引起这个实际上是 Bush 期间的responsible stakeholder, 不知道怎么翻译成中文的政策的一个遗留下来的一个新的形式。Return to Asia. 所以实际上这个认为中国的崛起不是那么和平的崛起，中国威胁美国的一些利益的这个情绪，从 Bush 第二小 Bush 的期间大概开始。
好的，那么刚才呢，黎教授提到的是这个亚太，美国的亚太再平衡这样一个战略。那么在美中双边关系的变化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始终呢是美国主动出击，然后中国呢是被动应付。我来请教丁教授啊，是北京做了哪些事情让美国人觉得威胁和危险，让官方改变了对华政策，民间观感呢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呢？
这个美国方面的主动出击一个很基本的原因，这站在我们这个学者的立场看呢，是因为美国，第一把自己看作是这个既有的国际秩序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维护者，所以呢，这样一来呢，他这个在全球利益的每一个点上，关键点上，都希望中国一步一步的更接近于美国的立场，至少不要跟美国发生对抗。那么第二呢，美国呢就除了在这个国际事务上希望中国一步一步的更靠近他的立场之外，对于中国的这个国内的政策、发展政策、政治啊、经济啊、法律啊、这个文化、意识形态啊、宗教等等，过去呢也提出过很多的这个要求，或者是至少有很多的期望，说一个是国际的，一个是国内的，我认为国际的比国内的更重要。
嗯，
这那么。实际上刚才这个李安宇教授已经指出来这一点，这一点这个我们对我们这一代人这个学者来讲，我们记得很清楚。小布什的时候，实际上因为小布什对他爸爸的那个遗产是很重视的，即便是在小布什的时候，当时已经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根本的分歧，中美之间就已经在那儿。只不过后来因为911的事件，使得美国政府把绝大部分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反恐。然后反恐基本上搞定了以后，从奥巴马从开始就开始回，原来又回到传统的大国之间竞争的这个渠道。只不过呢，这个奥巴马这个人是个 nice guy， 就他讲话嘛，像个大学教授一样，呀，一定要，就是他是学法律的嘛，这个措辞非常文雅，尽可能讲话不刺激人。那么实际上这个整个的这个趋势已经在那儿了，只不过特朗普呢当选以后，特朗普他的特点就是。能够把开水烧到105度，它绝不会烧到100度。
嗯，
这样子呢，就有很多戏剧性、刺激性的东西出来。但我认为这个基本的方向是从小布什时候开始，根子就在那儿了。只不过，最近的一两年来，变得越来越具火爆的一些环节。
好的，那么我向李安友教授呢，先提一个题外的问题，李安友教授啊，这个。很多人说呢，这个美中之间的冲突呢，首先归结为中国呢，你首先你要承认美国老大的地位，但是反过来，美国也要承认中国老二的地位，就是说大国都有大国的势力范围。那么李安友教授，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多少同意，就是说你比方说在国际这个经济秩序、经济的制度，你比方说那个世界银行或者那个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等等，对，组织或者那个中国建立一带一路的计划，建立那个亚洲基层投资银行等等，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做出的是符合中国的合法利益。但是在亚洲，在太平洋两国有一些不容易协调的一些利益冲突，你比方说台湾问题，
嗯，
南海问题，
嗯，
美国不容易，美国只要离开太平洋的西部的话，这个会影响日本的外交战略，也会影响澳大利亚，会影响越南，会影响全局，各局会有很多，连会可能会影响欧洲，美国在欧洲的这个安全的设备，因为。实际上 Trump 这个趋势已经存在，就是说全球大概判断美国越来越也向这个以前的国际的角色可能后退，
嗯，
大家都有这个看法，但是 Trump 加快这个过程。
哦，
Trump 上台以后，他很快就彻底的动摇美国所有的盟国对于美国的信任。
好的，那么李教授啊，你提到那个特朗普就是 Trump， 那么许多中国民众呢都把美中交恶归咎于特朗普，说他粗暴强硬，说他不守规矩，那么中国官媒呢也形容说特朗普就是特不靠谱。 我来请教黎教授啊，您同意特朗普搞砸了美中关系这种说法吗？
我的一些中国朋友喜欢 Trump， 因为他们认为 Trump 像 Trump 是一个商人，他是一个可以做 deals 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强人，
嗯，
所以他们认为他比 Obama， 薛亮刚才提到 Obama 是一个 nice guy，
嗯
，Trump 是 nice guy 的相反，
对
，bad guy， so。所以我的一些中国朋友认为 ，Trump 会跟像习近平这种强人更有效的打交道，他会影响中国，可能会杀害习近平。我并不认为，我认为 Trump 是一个纸老虎。我以前也提到，Trump 他会宣布有一个危机，后来他会宣布我自己强人。解决了这个危机，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你看北朝鲜的问题 ，Trump 原来说，朝鲜问题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马上可能会打仗。那么后来他宣布没有打仗的危险，但是北朝鲜的核武器的这个项目一点的变化都没有，情况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美国跟Mexico and 加拿大的三角的贸易关系 ，Trump 说这个协议是很坏，我会改变它。后来他改变没有什么基本性的改变，所以移民的危机，美国的移民危机也是不是一个危机，他说是危机不是，所以我是认为。实际上 ，Trump 当总统是最有利于，习近平最有利于中国的崛起比以前要更快。
嗯，好的。那么许多观察人士都注意到呢，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圈里边确实有一些不一致的情况这个出现。刚才黎教授提到了这个问题。就贸易战而言呢，有人说特朗普充其量他就是个资本家总统，更注重短期效应，着眼于呢这个贸易平衡和选票。而华盛顿的政治家和政客呢，他们可能有更长远的战略目光，更注重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政策，实现遏制中国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丁教授，您同意这样的判断吗？
实际上这个前一半，不仅仅是 Trump， 就是说重视选票呀，重视短期利益啊，绝大部分的西方的这个政治家和的政客都是这个情况。后一半部分我觉得倒是更值得我们重视的，因为还有一些这个美国的战略家，还有美国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思想家、学界的研究这个国际关系的。他们呢是非常希望记住与川普这样的人当总统的这个机会呢，把他们很多年来，所鼓吹的、所建议的、所 push 就推动的，重要的一些战略的布局呢，能够有明显的有落实进入这个操作的阶层。这些人当然希望这个川普呢，就是说，改变他这个讲话，这个有时候不牢靠，做事呢有时候前后不一致的这些毛病。他们也希望川普呢，不要就是因为这个有其他的一些考虑呢，就把美国的长期的最重要的一些远程的战略目标呢给淡化了，变成了这个焦虑的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川普自己在为了2020年当选的话，他怎么样的算，就是他跟中国之间怎么打交道，对他2020年当选有好处。如果说他自己做出了一个判断的话，我不觉得他身边的这些战略分析家，或者是美国这个智库里面的这些思想家对他的一些建议啊，会成为扭转他的这种力量。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川普对自己的利益的考虑，不管他是利益是怎么样，还是首位的。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黎安友、丁学良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关注热点话题，允许2000名哈萨克人离开新疆，中国是不是顶不住国际压力了？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